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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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大家那么开心，是不是开学很久没有见面啊？我还以为我进错班呢。那我们这个学年啊，就是这一个学期还有下个学期的礼拜五的导读班，我们要研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一部经，对不对？啊，那即使没有听过呢，你也大概了解有一个大论师啊，就是龙树菩萨呢注解了《大智度论》100卷啊，他解释的就是这一部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本身是30卷，龙树的论呢，《大智度论》有100卷，所以呢，龙树菩萨注解了几卷？多少卷？70卷，对啦，因为它是经论合编嘛，就是大智度论有100卷，对不对？扣掉经文30卷，所以龙树菩萨写了70卷啊，他著作了70卷，所以在一般我们讲大智度论有100卷，实际上它的经文有30卷啊。那我们今年要研读这一个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很细的读的啊，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读。比如说我们待会会介绍到第一品就是初品嘛，哈，那它大家都知道大圣经的一个特质呢，就是还没有进入佛说法之前呢，前面它有很多放光动地什么很多的啦，哈，很多那个开场白，然后才进入到主题，开始佛说法，这样哈，就好像我们要一个演讲，好，比如说师父要演讲，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前面可能有很多，现在很流行啦，前面有很多什么手语啦，佛曲啦，舞蹈啦，然后再进入那个，那大圣经有很多情况也是如此，它前面有很多这种，那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一些部分我们就不必没有办法去一一的解说啦，哈，嗯，那我会把这个经文重要的部分给大家说明。那今天我们的进度要上3品，蛮快的哦，所以只能够讲重点啊。那大家我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哈，就是实际上这一个摩诃般若经它有90品27卷啊。那刚刚我说30卷是因为通说它取整数啊，古德说30卷，实际上大正藏呢，或者是大家翻这一本书，它只有27卷，实际上只有27卷啊。那27卷的内容90品，实际上不是很多的，实际上不是很多。如果大家希望把这部经好好的在今年里面学起来哈，学到大圣的菩萨行，那可以每天诵念一品，可以每天诵念一品啊，或者是一个礼拜送个3品啊，那也许你一年就可以把它送过一遍啊，嗯。那以前我在读这个《摩诃般若经》也是这样，想到这么大本呢就不敢翻啊。实际上呢，你不要这样想啊，因为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啊？每天你就是做一点做一点，哎，它时间到它就能做完啊。那在进入这个前3品之前，那我要给大家先介绍《摩诃般若经》的简介啊，大家有拿到讲义吗？今天我们有2份讲义哈，一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简介啊，另外一份呢是补充讲义，有没有？啊，大家都有吧哈？如果你没有，要到楼下去拿啊，有吗哈？有。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课本啊。我现在今年 我今年在一同市呢，一同佛学院也是教这一部经，所以呢，我就跟同学一起编这个补充讲义。那大部分是用大智度论的解释哈来读这部经，因为这部经有一些用词，如果没有龙树菩萨的解释，其实不好懂啊。那有些很简单，但是有些不好懂啊。那要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对《摩诃般若经》有一个了解，就是它在佛门，在我们三藏十二部中，它是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啊？它有什么特质啊？我简单介绍一下。虽然我们《摩诃般若经》简介这一份讲义有20页，但是我实际上没有办法讲完的啊，我只会讲重点。好，大家先翻开第一页哈，第一页。我们看第一段啊，继承部派佛教的六波罗蜜菩萨行，着重于深入悟入深意的般若波罗蜜，有看到吗？有哈，第一行简介那一份讲义，有找到吗哈？如果没有的话，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哈，那继承这个部派佛教的这个菩萨行呢，它是着重在悟入深意的般若波罗蜜。深意是什么呢？就是诸法实相。悟入深意，这个深意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是诸法实相。那帮助我们悟入诸法实相的就是般若波罗蜜。那大圣菩萨行的特性呢，在般若经中充分表达，成为大圣的核心，影响一切的大圣经。在所有的大圣经里面呢，般若波罗蜜呢是最有特质的，能够成为大圣佛法的核心，所以般若经就成为它一个修学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如果要体证诸法实相，就要学习般若经啊，这是第一段的含义。第二段，般若经的部类很多，但是它有初期跟晚期的一个差别啊。那属于初期的就是比较古老的、古早的，玄奘大师的翻译。那我想问大家，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经总共大般若经有几卷？
600卷，
有几分？16分，对了啊，有16分，它分成16分，就是16，类似16会啊，16会。那玄奘大师他翻译的这个16会里面的前5会、前5分，以及第9分金刚般若分，就是金刚经，金刚般若经，金刚般若分就是金刚经。他说大般若经的前5分跟第9分是属于比较古早的，就是比较处于初期的般若系统啊。那这个般若经，他在大部集成的过程里面呢，导师说可以用这样子的次第来了解它的演变过程啊，就是可以分成原始、下品、中品跟上品这4类般若的发展的历程。发展历程就是发展的先后次第啊，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原始般若、下品，还有什么？中品，还有呢？上品。一般我们说上中下，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古德哈，在大智度论也是，在古德呢的称呼上中下三品哈，它刚好倒过来的。如果从比较古早来说，下品是比较早的，就是原始过后呢有下品，下品过后有中品。中品过后才有上品，所以上呢反而是比较后来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上中下应该是上在前面，不是哦啊。这个古德的排法就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有点不同。那所以呢，在这个发展的历程里面呢，导师要说明的就是这里面就可以对应玄奘大师的前5分啊，前5分。那通常在我们后面的讲义导师也会说了哈，就是从原始到下品，这个有时候呢就称为下品啊。那下品到中品就称为中品， 那中品到上品就称为上啊，所以它有时候称三部，下中上，其实它也包括了原始了哈。有时候它会这样分，有时候它就只有这三个这样分啊，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古德的称呼哈，大家如果你有读导师的著作，你会发现古德的称呼有时候它是很多种 称法，比如说下品有时候 它可以称为下本，中品它称为中本，上品它称为上本，其实形容的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来的啊。那再来另外一种称呼呢是什么呢，它就把这一两个不是这两个，就是这一个称为小品，然后我看不要这样啊，这个有时候可以称为小品，这个称为大品。所以待会我们的讲义会出现，有时候古德呢称为三部，就是这三个上中下，有时候称为二部，就是上大品跟小品啊。但是同样的东西来的，只是在不同的书本里面呢，古德的称呼有时候会着重两部或者是三部这样的区别，实际上它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段哈，大家看一下第四段有一个圈圈，有看到吗？第四段啊，古传的二部就是小品、大品，三部上品、中品、下品，对不对？好，它有时候称为二部，有时候称为三部。那如我黑板所写的哈，有时候称为三部，有时候称为二部。跟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前五分相当，它占了全经的94%，是般若经的主要部分。般若经的主要部分啊，所以般若经到这个地方为止呢，它总共内容有很多，但是它已经是全部加起来有94%了啊。600卷的内容来看的话，它总共已经占了94%啊。那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600卷要怎么区分哈，大家看一下14页啊，14页有一个图表啊，14页跟15页两面大家打开一起看哈。找到吗？好，我们看14页哈，14页大家看左边，看左边有一个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有没有？这个就是上中下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要大家找的就是唐译本，唐译本，大家把这个下品般若的唐译本哈，第四分、第五分圈起来，第四分跟第五分圈起来哈，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第四分跟第五分，所以下品般若呢，如果是大般若经来看呢，就是第四分跟第五分。中品般若呢，唐译本是第几分？第三分，还有呢，第二分啊。那上品般若呢，唐译本是初分，对不对？所以如果按照前五分来说呢，那大家自己可以记录一下了哈。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下品般若是啊，这个下品般若是第几分？第四分，还有呢？第五分 ，OK。然后中品般若呢？第二分，第三分，对不对？然后上品般若就是初分，所以这个就是前五分啊，就是初分、 二三四五嘛，这个就是前五分啦、啊，这个就是前五分啊，大般若经的前五分就是这样子分啊，就是这几个。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它占的八仙力哈、啊、到底有多少？那我们可以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哈、啊，我下午再补给大家啊，因为那个总表我没有画，我没有印给大家，因为有一个般若经的总表很大张，差不多跟这个桌子这么大张，那个要印出来，我在佛学院有啦哈，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因为大家不是佛学院嘛哈，所以就没有印那么多资料给大家哈，我怕大家看到就吓到了哈，嗯，所以我们暂时了解到这样就好哈，嗯。那所以前五分跟第九分就是比较古早的，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接下来金刚般若玄奘大师的是第九，有吗？第九分有找到吗？表格里面啊，就是金刚般若那边啊，第九能断金刚分就是玄奘大师翻译，所以从上中下三品就是前五分跟第九的金刚般若分是比较古早的，比较初期大圣的般若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导师要特别强调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研究般若经，要知道比较早期的啊，因为他的思想比较简单哈，比较淳朴。那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找一下哈，我们往下看哈，这个图表，那迦斯利般若。那玄奘翻译的是第八那迦斯利分，对不对？第八、哦、你把它圈起来，然后呢再来文殊般若它第几呀、啊？啊，文殊般若这个第八是错误的，应该是第七，大家改一下、哦、第七曼殊室利分就是文殊般若，这个是第七分、啊、玄奘大师的第七分。圣天王般若是第六分，理趣般若是第十分，有没有？然后在第十五页，六波罗蜜多，这个就第十一到第十六分，有没有？从布施是十一，持戒是十二，忍辱是十三，精进十四，净律十五，般若分是十六，所以玄奘大师的六百卷十六分就是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总共有十六分六百卷啊。那表格最下面呢就是心经啊，般若心经就是一般我们诵念的心经，然后再其他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般若经，大概这个图表呢在导师的著作整理出来就是有这么多啊，有这么多。那我们现在要读的摩诃般若经在哪里呢？大家有找到吗？我们要读的这一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哪里？在表格的哪里？有没有找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中品，对不对？哎，中品第几本？大品本哈，就第三本，对不对？好，你把那个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它是在中品般若的第三本啊，就是大品本，有没有？嗯，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它在般若经的一个那个地位之后呢，那我们来读的话就比较清楚啊，原来般若有这么多部类，那我们现在所选择的这一本呢，它是属于什么位置啊？好，那这个就是简介到这里。那我们再来看讲义的第三页啊，讲义的第三页。讲义第三页的最下面最后一段，大家有看到全经的架构吗？全经的架构就是我们这个中品般若，古人称为大品，就是刚刚大家说的大品本，有没有？大品本上面说到中品般若的三部分所成立呢，那如果依大品本来说，总共有九十品，二十七卷啊， 那三分就是第四页分的这三分啊，大家可以翻开第四页啊，前分、中分跟后分有没有？前分就是第一品到第六品，中分就是第七品到第六十六品，后分就是六十七到九十品，有看到吗？它详细的品目呢，在二十页，大家翻开二十页哈，二十页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这个就是我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全部的九十品的名称，有看到吗？九十页啊，九十页啊，不是二十页哈，二十页哈，讲错了，二十页。所以我有在表格上面分成前分、中分跟后分，对不对？啊，嗯，那大家可以现在稍微记录一下哈，前分跟中分大部分它是在讲般若道。般若道啊，龙树菩萨的论里面有说的，到了六十六品啊，它叫做累教品，对不对？累教品呢，它其实也叫做逐累品啊。所以在《摩诃般若经》，它有两个逐累，一个是六十六品，一个是九十品，最后一品也叫逐累品啊。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呢，前分跟中分它着重在般若道，般若道。后分从七十一到八十七这中间这里呢，着重在方便道，方便道啊。所以我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哈，我们现在要上的《摩诃般若经》是属于大品本，大家还记得吗？哦，大品本可以分成三分，就是前分、中分、后分，对不对？那前分跟中分比较着重在般若道的说明，后分着重在方便道的说明。所以龙树菩萨说，身观还有什么广行，哎，就是这个了啊，就是整个般若经的精华了啊，身观跟广行。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虽然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好读，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行菩萨道啊，深观广行，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啊，还是来读一遍嘛，对不对？至少今生种下种子嘛，那种子能不能发芽再说，先种下去再说啊。那所以我就选了这一部大品本啊，有深观跟广行的内容给大家说明啊，那这个《摩诃般若经》它有好几个特质是值得注意的啊。那但是我想不要一下子讲太多这个文献的东西，怕大家消化不良啊。那我们简介我想大概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了哈这份讲义，但是我先带大家看第一品的重点啊。大家翻开这一份讲义的第六页啊，这一份讲义的第六页，前分的介绍哈，导师在初期大圣这里的文章里面有介绍前分的介绍。那导师这里是介绍第一品、第三品跟第四品，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有没有？有找到吗？讲义的第六页啊，讲义的第六页。那刮胡一就是续品第一，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解释的第一品啊，续品，可以吗？可以哈，第六页哈，讲义的第六页，最上面刮胡一。那佛为舍利弗说经文的重点是刮胡一，首先那舍利弗那在是当机众，那佛就跟他说，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菩萨如果他要以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 来了知一切法的话，那就要习行，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一切总事是佛的智慧。那佛的智慧呢，它是从菩萨的因行而来的、啊、所以非要修学般若不可。那般若能含摄的广大功德、啊、就不只是摄导五度而已了、啊、那它的内容是很广的，我们待会第一品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啊、经文的末了、啊、经文有提到说欲道会具足道种会，大家把道会跟道种会圈起来、啊、当习行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欲于道种会具足一切智、啊、所以你把道种会跟一切智圈起来，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欲于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所以你把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圈起来。如果这四种智慧都具足的话，就能够欲于一切种智断烦恼习气成佛。那下面呢，导师就跟我们分别了哈，道会跟道种会是属于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是属于佛的智慧。那这两种智慧呢，都是修学而来的，修学般若波罗蜜而来的啊，所以这几种智慧就是我们初品会待会会看到的经文啊。那简介先到这里，因为我们要进入初品，所以这个是初品的精要导师介绍，那我们看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上到第三品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师的一个介绍。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补充讲义要怎么看呢？我教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一页大家翻开一下哈，翻开第一页有找到吗？001啊，001那一份啊。那一开始呢，我有一个框框，第一页这边有找到吗？就是我们的课本的第一页啦。好，所以大家可以翻开课本的第一页哈，课本的第一页，经文的第一页，初品啊，初品的第一页，我们来找一下，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找看看有没有找到。经文的第一页哈，续品一，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哈，如果找不到啊，经文的话是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倒数第三行。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有没有？所以我就是呢，把这个经文的用词这个地方不是很好解的，我把它贴出来，然后呢去找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补充讲义，你就我没有办法讲的，你要了解的话就回家自己这样子对着看啊。我现在是指导一同事的学生把全部90品要做完啊，所以他们做得很苦，我也改得很苦啊。但是我希望明年哈，因为现在大家待会看第二品跟第三品呢，就是学生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做得不是很满意哈。不过我会陆续改，希望明年我们这个课程要结束之前啊，我能够把这个大智度论的注解的补充讲义整本做好。那大家毕业的时候呢再送给大家，这样好不好啊？以后你读这个般若经，你就可以对着这个很像字典这样啦哈，对着这个字典来看般若经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经文啊，大家看一下课本啊，我们先看课本，然后我说需要看补充，那大家再看补充讲义啊。那有一些呢，我是希望大家一起念的哈，因为你要让师父休息一下了哈。不然今天我是讲整天呢哈。好，我们好，第一页大家念一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起觉色觉三中啊。 共摩诃比丘身大数五千分，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那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念过去呢，你会觉得没什么哈，但是你详细看的话有一些词是不好理解的，对不对？那所以我做补充讲义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匆忙啊，所以有一些细的地方我后来我还会再修订啊。比如说共摩诃比丘身大数五千分，当时我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五千分是什么哈，后来我去查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有解释的，大智度论有解释这个五千分是什么，在智论的卷三八十 B 栏那边有解释，他说千万众中取一分有五千人，所以叫做五千分，就是在摩诃比丘身，就是在大比丘，摩诃就是大嘛，大比丘身当中呢，因为佛的弟子有很多，那其中有五千位啦，大比丘里面的五千位，那他们来听这个般若经，所以这个五千分其实就是五千位啦，五千位阿罗汉，那他们都是阿罗汉，都是断尽烦恼的，那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我起个为什么解脱有分好跟不好吗，为什么他要分好解脱呢，是不是一般我们讲好或者是不好吗，那这个所以我有注解给大家看大智度论，所以大家看补充讲义，我们看一下大智度论的解释挺好的，这边有两笔资料，第二笔就是大智度论卷三，有没有，那大家看大智度论的第三行复次这边诸阿罗汉二道心得解脱，见地道跟思维道，见道跟修道，思维道就是修道，见道跟修道，以是故名心得好解脱，就是四果阿罗汉呢才称为心得好解脱，如果是有学人的话就是四果以下的人，有学人虽然他得到解脱但是不是最好的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维系的烦恼没有断尽，这样了解吗，所以他那个好解脱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这个好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维系的烦恼。再来呢，这里有四个复次，对不对，有四个复次嘛，大家看第三个复次啊，第三个复次呢，这里有一个，他说诸结使什么，皆属爱见啊，就是所有的烦恼可以归类为爱烦恼跟见烦恼，爱烦恼呢属于心的烦恼，覆盖心，见的烦恼呢覆盖什么，慧啊，所以你把心跟慧圈起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心得解脱就是爱烦恼解脱，慧得解脱就是见烦恼解脱。如果你看哦，如果我们稍微参考大智度论的解释，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经文我们读起来就更加的丰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大智度论的注解是相当好的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需要注解，就是经文的倒数第二行啊，心条柔软。摩诃那迦啊，那大智度论也有解释哈，在补充讲义啊，第二笔资料有没有？摩诃就是大，那呢就是不，迦就是罪啊。他说阿罗汉呢烦恼断尽了，所以称为不罪，就是无罪了哈，没有任何的过失。这个罪就是恶法了啊，就是恶法，没有任何的恶法的意思啊。 Maha 就是大，那就是不，加就是罪，就是不罪，阿罗汉是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的过失了，行为的过失。那所以就我就是这样子做补充啦，带大家看几次呢，那大家就会了解了。好，我们再来看经文的第二页，经文的第二页，为阿难在学地得须陀洹，就是在这些比丘当中，大家都是阿罗汉四果，只有阿难一个人是出果，出果，那其他都是阿罗汉。那再来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大家都得到什么呢？四谛。得四谛的话，就是得到见道了，出果，出果。那下面呢有一些地方我就没办法细说了哈，比如说除了阿罗汉以外呢，他说富有菩萨摩诃萨，这些摩诃萨呢，菩萨摩诃萨呢，大菩萨呢，他具备什么呢？具备陀罗尼三昧，空无相无作，有没有？以得等忍得无碍陀罗尼，一直一直到巧说因缘，有没有？就是这些菩萨呢，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来听法，他也要把这些菩萨具备的功德讲得这么详细，那以德等忍，这个等忍就比较不好了解了，所以我就有注解给大家看，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补充讲义第二页，大家看第四个处处有没有等忍，有没有？等忍就是两种等，他说众生等法等，那忍的话有众生忍法忍，那就是以得等忍的人就是得两种忍，这些菩萨都得生忍跟法忍啊，都得恶忍的菩萨啊，不是小菩萨哦，他是菩萨摩诃萨，得生忍跟法忍的菩萨。那这些菩萨他能力很好啦，他能够度身乏人，得无碍力，过诸魔事，有没有？一切业障悉得解脱，巧说因缘法等等。那这些就是形容来听法的菩萨摩诃萨呢，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功德。那这些菩萨他不只是这样形容而已呢，他形容到很长呢，后面还有哦，后面他往下呢，他说从阿僧祇劫以来发大誓愿，就是从无量劫以来啊，这些来听法的菩萨呢，他们都是有很四弘誓愿啊，那容貌和悦常先问讯，就是经常先跟人家问好啊，所语不出，所讲的话呢不出鲁，于大众中而无所谓，无数异节说法巧出，就是经常能够利益众生，说法利益众生。所以来听法的菩萨呢，他的能力都很强的啊，如果按照这经文来看的话啊，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啊，经文的第三页，那这些菩萨呢，他能够解了诸法啊，如梦如幻等等啊，就是了解空法的意思了哈。再来第三行，得无碍无所谓，能够完全了知众生的心趣。心所去向，以微妙慧而度脱之，就是能够观机斗教了，亦无挂碍，心无挂碍，大忍成就，如实巧度。那大忍成就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我又找了注解给大家了。这个大忍跟刚刚的等忍有什么不同呢？大忍的话就是在补充讲义第二页最下面，补充讲义第二页的最下面有没有？有哈，我们看答曰，他说恶忍增长名为大忍，等忍就是众生忍， 他说于众生中一切能忍叫等忍、啊、就是众生忍，柔顺法忍是身法中的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众生忍跟法忍嘛、啊、这两种忍增长作证、啊、就是他就是众生忍还有柔顺忍、啊、都能够增长然后清正之后呢就获得什么无生忍，无生忍、啊、请看第三页、啊、补充讲义，无生忍最后肉身都能够见到诸佛现在前在空中、啊、坐知名大忍成就、啊、所以大忍呢是什么无生法忍，对啦，大忍就是无生法忍、啊嗯、因为大智度论他讨论的很广啊，如果你把大智度论全部的文都读的话有时候这个经文你就模糊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初品大智度论就用了几卷来解释，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要上三品吗，哈，我们要上三品初品、啊、我们今天要上的是初品，现在读着嘛，哈，初品然后二品还有三品，我们今天要上三品，那初品呢大智度论用了34卷来解释，大智度论用了34卷，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看那个注脚的话你就知道它对应大智度论的文是很长的，很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只是初品的话就34卷、啊、那如果再加上二品三品呢就可以就上到很多卷了、啊、大智度论、啊嗯、当然我们只是挑那个注解经文的部分啊，因论生论的地方我们就 不看了、啊嗯、好，我们回到经文来，我们回到经文来，大家看经文的第三页、啊、那这些菩萨摩诃萨呢他都能够心无挂碍无生法忍成就、啊、如实巧度愿受无量诸佛国土、啊、念无量国土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能请无量诸佛、啊、能断种种烦恼见烦恼啊禅啊等等，那游戏出生百千三昧、啊、能够进出很多种三昧、啊、那这个就是这些菩萨成就的功德，那他们这些菩萨摩诃萨的名称呢有很多，那这里他就列了几个、啊、这些菩萨的名称我们大部分都不了不没有听过的，只有几个听过，大家看一下经本的第四页、啊，经本的第四页第一行有什么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还有呢，文殊师利菩萨，还有呢，弥勒菩萨、哦、我们只认识这几个、哦、呵呵，我们只认识这三个、哦、那这些菩萨呢他说都是什么呢，普处少尊位菩萨，有没有，这个普处菩萨呢就是一生普处菩萨，就是最后生啊，就是他会补什么呢，补下一尊佛的位置，所以叫做补处，补下一尊佛的空位、啊、叫做补处菩萨、啊、这些都是补处菩萨、啊、都是来自他方的比较多、啊嗯、那所以你看他的开场白就讲了这么多了、啊啊、再来还不止耶，接下去还是开场白哦，他说尔时世尊什么呢，自扶狮子座，哎，佛陀是自己铺座位的了，呵呵，他不是阿难帮他铺的，他自己铺位、啊、然后结跏趺坐，正念现前，入三昧王三昧，有没有？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所以这个三昧王三昧呢，我当初就是忘记注解啦，我就没有注解到，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这个三昧王三昧呢，就是空三昧。这个三昧王三昧就是空三昧，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课本160页啊，160页，这里是百八三昧啊，百八三昧，160页翻到吗？这边有，大家找一下第12个，第12个三昧，刮胡十二。 三昧王安利三昧，有没有？有找到吗？十二，住是三昧，一切住三昧中安利住如王，是名三昧王安利三昧，就是三昧王三昧啦，啊，嗯，所以这个三昧王三昧其实它就是空三昧来的，空三昧，啊，好，我们回到前面第四页。那佛陀呢自己复座之后呢入禅定，然后再来呢是怎么样呢？佛陀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天眼观察世间，举身微笑。这个举身，啊，不是把自己的身举起来，啊，不是，这个举的意思是一切，一切的意思就是一切的身份，就是一切的毛孔，啊，如果用现在的 语词来说的，就一切毛孔微笑，佛陀啊，一切毛孔微笑，啊，嗯，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触身分光，有看到吗？开始放大光明了，哦，就越来越多光了，啊，嗯，从身体啊舌头啊，哦，这个大家自己看了，哦，嗯，因为太多光了，嗯，那所以这一些其实大智度论它每一个地方都有注解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以有三十四卷那么长，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就不一一看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我看一下哈，第七页，大家看一下第七页哈，经文第七页，第二段，尔时世尊以长身视此三千大千国土一切众生，有没有？这个长身就是佛的真身，啊，长身就是指佛的真身，佛以真身示现在三千大千国土一切众生，是时手陀会天梵天梵众天他化自在天等等散花，啊，这个手陀会天就是净居天，就是净居天，梵众天就是初禅天嘛，哈，啊，那类似这种特别的我再给大家补充，啊，嗯，那再来呢视线长生之后呢就是再放光，啊，释迦牟尼佛再放光，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他，啊，然后再来就是他方世界众呢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大家看经文的第八页，啊，经文的第八页，这时候呢东方的多宝世界呢有佛号宝吉如来，啊，今现在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啊，那边的国土有菩萨叫做普明菩萨，啊，那他就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大光明，地大动，啊，又见佛身，就问宝吉佛说，世尊为什么世间会有这些光明地动呢？啊，宝吉如来就回答普明菩萨说，那是因为那是娑婆世界，那边有佛释迦牟尼正在想要开示般若波罗蜜，这是他的神力，啊，所以呢普明菩萨说，好，那我现在就到释迦佛的娑婆世界去礼拜供养，啊，听法。那普明菩萨说，好，那你就去吧，啊，那大家看第九页，啊，第九页，那宝吉佛呢就跟普明菩萨说，好，那你就去。这时候呢宝吉佛呢就以这个千叶金色莲花给这个普明菩萨说，善男子，你就拿这个花去供养释迦佛，啊，生彼娑婆国中诸菩萨难胜难及，汝当一心以游彼国，啊，就是宝吉佛说，啊，那边的菩萨呢他是难胜难及，你应该要专心一意的在那边学习别人的优点，啊，那为什么说娑婆世界的国土的菩萨难胜难及呢？很像很难明白嘛，哈，所以我就有注解大智度论给大家看，大家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在补充的第四页，啊， 为什么娑婆的菩萨会难胜难极呢？第四页的下面第九，有没有刮胡九这边框框九这边啊？娑婆世界中的菩萨难进难胜啊。大智度论卷十有解释说，大家看答约的答约第三行啊，答约第三行，论主说乐畜生，乐畜生人多不勇猛，不聪明 不聪明少智慧，如玉丹罗卫人，就是北俱泸州啊，以大乐所以没有出家没有受戒，诸天亦如是啊，就是生在乐处啊，就是福报太大的地方啊，生在福报太大的地方，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智慧不猛利，很少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不愁吃不愁穿呐、啊，他不用担心这个衣食住行，不用担心。那再接下来呢，论主说是娑婆世界中乐因缘少，有没有？有三恶道，有老病死，土地自活法难，以是故易得厌心，很容易升起厌离心。那娑婆世界的众生呢，看到老病死到了，心就产生厌患，看到贫穷的人呢，就能够了知那是过去的业力所感，所以会升起厌离。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智慧根利，有没有？换句话说，娑婆世界虽然是有三恶道，有老病死，但是他却容易让这里的众生容易产生厌离心。所以我们、啊、如果你反过来想、啊、我们现在不是天天都说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到哪里去，我不要在人间了，太苦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大智度论、哦、不是哦，相反的，越苦的地方，越不如意的地方，越容易什么磨练心智，刚好倒过来。你看他的思维跟我们平常人的思维是刚好反过来的，真的。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如果没有读这些论点、啊、我们的想法有时候是不一定是跟这些古德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安逸，稍微打坐一下就可以入初禅，再打坐一下二禅、我们都希望这样嘛，对不对？不希望说哇，在那里修学禅定十年一个鸡蛋都没有、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太容易得到的我们不会珍惜，我们很困难才能得到的能够磨练到自己的心智、所以我觉得一帆风顺的人、不见得他的智慧有多高的因为都是善业助长他的一帆风顺反而事事不如意的人、这种人他最能够升起厌离心所以、在大智度论呢可以得到有很多的启示的啦那我们再来看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大家往下看往下看，譬如利刀，有没有？有找到吗？譬如利刀，着好饮食中，刀便生垢，有没有？饮食虽好，而与刀不相宜。他意思是说，如果一把利刀啊，我们是用来切食物而已，那切久了它就会生垢了哈。那所以饮食呢，虽然很好，但是对这个刀啊不相宜，不适合。若以石头来磨这个刀，那把它的这个钝的地方磨利呢，这个刀就变成利刀了，垢除刀利啊。所以我们这把刀就是形容我们人呐、友情。这把刀如果放在顺足的地方、安逸的地方，就是美食当中，它不会成为利刀，它会越来越钝，会生锈，会等。但是如果这个利刀放在磨石上，放在艰苦的地方，这个友情就会被培训到是一个非常利根有智慧的众生所以他是这样说的。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说菩萨亦如是，生在杂世间，自立志难尽，如人少小勤苦，多有所能，多有所堪。大家有没有感同身受啊？对不对啊？小的时候呢，如果是很勤苦的话，这些人长大都看能力很好，对不对？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办法有看能力，大来就成为什么？成为什么？你们形容他们是草莓族，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年轻人很会反驳你，他说我们不是草莓族啊，嗯。就好像他说，如果好像养马不成，则无所任，就是你养了马啊，但是不骑的话，它就变成一头没有用的马，啊，所以我们看大智度论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要珍惜我们这个在娑婆世界的因缘的啦，啊，嗯，所以娑婆世界的菩萨呢，在般若经说它是难尽。难胜的啊，不是其他世界的菩萨能够超越他的啊，不容易超越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觉得很荣幸，身为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想法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经文啊，经文的话，我们看标题哈，大家看第九页哈，标题我们看科判就好哈，那。佛允许他之后呢，那他就是供斋了啊，供斋供花等等啊，这些菩萨就拿这些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再来标题七，释迦牟尼佛受供之后呢，就转供到其他世界的佛土啊的诸佛啊，很像供来供去了哈，嗯，好，大家看第十页啊，标题八。那其他的菩萨跟童男童女呢，也一样的供养释迦如来啊。那其他的世界的众生也是如此啊。到这里为止就是开场白，你看开场白长不长？好，到了第十一页哈，到了第十一页这里，大家看最后一段哈，十一页最后一段，尔时佛知一切世间，若天世界，若魔世界，若梵世界。若沙门婆罗门及天若坚达婆人阿修罗等及诸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一切皆集佛之众会以及开始说法。你看他的开场白长不长啊？好长哦，嗯，这边才开始要说法啊，嗯，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啊，嗯，待会我们再进入这个主题了啊，嗯。